玉儿要去逛庙会，天木天哥也陪着愿意去，德双也愿意去，两口子离不开。但是一看田先生酒性正浓，怎么能抛弃先生陪着媳妇逛庙会去？那也太不礼貌了。所以呢，违心的就说：“行行行，快去快回，庙会上人多太杂乱，别让我担心。你放心吧，我也是大人了。”玉儿他们三个女孩穿上鞋，跟家人告别，赶奔庙会。他们去逛庙去了，咱先不说，单说德双，18岁的壮小伙子，他不但说有能耐，水性大，哎，这酒量也不小。今儿个心里这一痛快，这就叫酒入宽肠，酒入愁肠。高兴的时候多喝几杯没事儿，要别扭的时候喝一口他就醉。今儿陪着先生打开话匣子，爷儿俩人越唠越高兴，左一杯右一盏，喝的是晕晕乎乎。在旁边陪着的呢都是男人，田先生的俩儿子田园田野在这陪着。他们俩人酒量不大，但是多少也能喝点。四个人团团围坐，一会儿热点菜，一会儿添点菜，喝的是有滋有味。喝着喝着，田先生打开话匣子了，把酒杯放下了。哎，我说两句啊，德双啊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就拿冯家摆子来说，我学生不少，但是我最看重的就是你。我盼着你冯德双能有出息啊，哎，别跟师父学。哎，我是空有一腔壮志，到老了也未得施展呐。哎，不过呢，孟子说过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，人生最大乐事也。我也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了。你呢，现在虽然务农了，也成婚了，可不能把志向消失了，明白吗？哎，人要站得高，要看得远。就拿孔老夫子来说，他老人家弟子3000，贤人72，他一向教导他的门生，志向都要远大呀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有一回孔子出游，东上农山，他的得意门生子路、子贡、圆圆三个人跟着他。孔子登上农山非常感慨，他回过头来跟他的弟子说：“登高远望，使人心旷神怡啊！你们几个说说各自的志向，让为师听听。”这几个得意的弟子先后发言，首先说话的是子路。子路说了：“老师啊，弟子愿擂鼓之音上闻乎天，旌旗翩翩下盘于地，由我率兵进击，必酿毙千里，孰我能耳？让他们二人做我的随从，您听怎么样？”孔老夫子听完之后笑了。嗯，有出息，有出息，真够得上一位勇士啊。紧接着子贡说话了：“老师，我愿齐楚合战于莽阳之野，梁垒相当，尘埃相接，交战构兵，我助镐一带白冠，陈说于白刃之间，结梁国之患，孰我能耳？让他们俩人做我的随从。”孔子听完了赞叹了一番：“哎，真是一位雄辩之士，说的多神气啊。”最后啊， 颜渊说话了：“老师啊，我跟他俩不一样，我愿得明主圣主而相之，使成国不休，苟持不悦，断剑戟以为农器，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。如此，何劳子路率兵进击，又何劳子贡陈说百刃之间乎？”哎呀，孔子听完更是高兴了：“好，你真是一位贤德之士，高尚啊，高尚啊！”子路听完了就问：“那么先生，您的志向是什么呢？”孔子一笑：“我的志向与颜氏同，我愿带上我的东西从颜氏也。”孔老夫子同门生们闲谈，德双啊，你听听，无论谈文还是谈武谈德，这格调啊都是这么高啊。人呐、啊，应该志当存高远，志当存高远呐、啊。这田先生越说越激动，滋儿又喝了一杯，紧跟着倒满了又喝了一杯，这阵俩眼呢就有点发离了，就发凝了，说一句行话就是搬高了，用手指着酒杯：“酒这东西真是好东西，好东西呀、啊！我这些年全靠了它，不然呢、啊、我没法活呀。为师是一介书生，空有报国之志，却无回天之力啊。我推崇李太白，李白真是个嫡贤人，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，当他没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，因此啊他愿长醉不醒啊，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一日虚情三百杯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多高尚、哎、人家李太白是荣华富贵如浮云，一生以酒为伴，放浪不羁，狂饮狂歌，潇洒飘逸，酒入他的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，剩下的三分笑成剑气，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啊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呀、啊！嗯，德双，我今儿太痛快了，干，干，干，干，哎，妥了，他也成李白了。这三个男人赶紧招呼他，咱且不必说，话分两头说玉儿。三个女孩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家，蹦蹦跳跳赶奔关帝庙。现在的时候已经过晌了，别看过晌了，赶庙会的人是有增无减呐、啊。耳边听着哭声、笑声、叫骂声、呼喊声、孩子叫、大人吵、买卖的吆喝声，简直搅成了一锅粥了，尘土飞扬啊。那年月也不讲卫生啊，什么环境污染的谁都不懂，也没这词儿，就觉着高兴就行。三个人好不容易来到关帝庙，说起这关帝庙来，在全国范围来讲为罪，什么罪啊，最多不过了，哪儿都有关帝庙。什么时候兴起的关帝庙那么多呢？据说是始于乾隆年间，这也许是谣传，也许是有人故意编的。这个乾隆啊就爱三国，百读不厌啊，所以三国他手不释卷，三国里的人物他最羡慕的、最信仰的就是关羽、关云长，什么刘备啊、诸葛亮靠边站。 到时候他就跟大家讲这个关云长。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一个人在御花园溜达，夜深人静了，就听见身后有假叶子的声音。假叶子就是武将披着那个假胄啊，哗隆哗隆响。乾隆回头一看，没人，没人，怎么有假叶子的声呢？啊，乾隆就说嘛，我是真龙天子，肯定有天神在暗中保驾。因此他仗着胆子就问了一声，后面何人保驾？哎，真就有人回答了，二弟云长。哟，乾隆一听关云长保驾的，二弟云长，那他是二弟，我就是刘备了，要心里特别的高兴。他又问了一句，三弟义德何在？身后那人又说了，镇守辽阳。哎呀，乾隆皇帝一想，我真是刘备一软呐、啊，我得见见我三弟，将了一道旨意，就飞调辽阳镇守使进京来见驾。辽阳的镇守使姓孟，据说啊叫孟超农。孟超农一听皇上非调他进京，他有点害怕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亏心事了，他没少贪赃，心说这事儿大概皇上发现了，调我进京要进行审讯呢、啊。真要查明白了，我还活得了吗？这一害怕服毒自杀了。结果这三弟镇守辽阳也没见着，当然这只是一种传闻。总之乾隆皇帝推崇关羽，这是千真万确，因此在他那个年代大兴土木，就修建关帝庙，在正阳门右边修的关帝庙，左边修的张飞庙。皇上这一开始上行下效啊，各府各省的官员一看皇上都这样，我们得学，所以各地都修建关帝庙。张飞庙啊少得可怜，主要是关羽的，而且不惜工本呢、啊、投入老多老多银子了。就拿这田家铺子来说，充其量不就是个铺子吗？但这关帝庙是相当气派，碧瓦朱墙，气势雄伟呀、啊，是附近百八十里最有名的关帝庙。每年四月十八，香火不断，就不是庙会，平时烧香的、许愿的人也是络绎不绝。尤其这四月十八，那人呢，都没法说有多少。今年更是热闹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单说小玉田木天歌挤过人群来到庙前，头一项任务得烧香啊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求关老爷大发慈悲，保护我们平平安安，保着我们能过上好日子。请的香，先烧了香，先许了愿，高高兴兴从关帝庙出来，接下来就开眼溜达，一看那床子一家挨一家，那摊儿是一家挨一家，卖什么的都有啊，尤其是各种吃喝，馨香扑鼻呀、啊。他们东瞅瞅，西看看，一看有唱二人转的，有说大鼓书的，有摔评书的，有唱戏的，有卖膏药的，有耍狗熊的，卖大力丸的，这都少不了。他们这看看那看看，最后站在一处人群的后边了，这围的人是最多，探头往里一看，是说大鼓书的，是附近最有名的说书先生，姓方，叫方瞎子。这方先生颇有名气啊，据旁人讲， 每一年他到奉天去一趟，进大帅府给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说书，每次张作霖都给他重赏。他跟谁都讲这事儿，这事儿不管真与假，总之他说书说的相当好，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呢。今儿个讲的这段叫杨八姐游春，所以围着这人里八层外八层的。玉儿呢有点文化基础，他父母都是医生，文学底子也不薄，他从小受这种熏陶，什么三国水浒红楼各种唱本他没少读，印象比较深，所以一听书他就入迷。田木田哥也不例外，他们在人群外头往里挤挤挤，哎，挤到里边来了。再一看这方先生放着个桌自弹自唱，方先生个可不小，站起来比常人都高着半头，别看实木了，五官貌相倒也端正，今年40岁挂零，嗓音十分洪亮，唱的是悦耳动听，是飘飘荡荡，真好似行云流水。别看围观的人那么多，是鸦雀无声啊。听着听着他们入了迷喽。哎呀，玉儿听的是如醉如痴，心说这个人呢可惜就实木了，这要明木该多好啊，说的真好，就像那真事儿摆在眼前一样，他唱的怎么那么好听啊，使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可玉儿全神贯注在这听说书，这个人是越聚越多呀，这人呢一会儿往前拥，一会儿往后靠，天本来就热，热的人都要窒息发昏，什么味儿都有了。这玉儿在这站着站着就觉着头有点发沉，心说话，哎呦怎么这么挤呀，都要把我压扁乎了。皮鼻子一闻，什么味儿？酸臭酸臭的猪圈味儿。他回过头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。闹了半天，小玉的身后站着个黑的个儿，比小玉能高着一半。这张大驴脸顶旁人好几张脸，浓眉毛冒冒眼儿，大耙鼻子，粘鱼嘴，一嘴的黄板牙，从这嘴里发出这个味儿啊，都能把人熏昏了。就见这小子眼露凶光，色眯眯的盯着小玉，这还不说，他这身子紧靠在小玉的身上，而且伸出两只带毛的大手扳住小玉的两边胯骨，这小子开始耍流氓。小玉也是媳妇了，什么不懂啊，就觉着不对劲儿，心是狂跳不止啊，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我赶紧走，但则走不了，前后左右都是人，想动都困难，而且被后边的黑的个儿牢牢地把他吊住了，他动转不能。小玉又害臊又着急又害怕，本来就头晕，眼前一发黑，扑通摔倒在人群之中。那黑的个一看前面的人躺下了，借这机会他也溜了。田木田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这小丫头赶紧挤过来了，姐姐你怎么了，姐你怎么了啊，快走，我身子不舒服，快下我回家。哎哎，这姐俩本来不愿意走，但是一看玉儿这样，不走也不行了，下着走吧。玉儿拉着他俩一溜烟挤出来人群，好不容易挤出来人多的地方，往家里飞奔，走三步摔个跟头，走五步一个趔趄。这俩小丫头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姐你怎么了，你有病啊，快走，少说废话。这俩人还问到底是怎么了， 这阵小玉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呦妈呦，就这么跑，没甩掉那黑大个。这黑大个虎着两只眼睛追来了，而且不止他一个，后边还跟着俩随从。这俩随从一个个嬉皮见脸，罗胳膊挽袖子，呼呼直喘，是紧追不舍。小玉一看是魂不附体，那庙会上人多，这人不多，越往前走几乎都没人了。小玉就往不好的地方想，这肯定是个淫棍，肯定是个色狼啊，这要落到他手里还有好吗？想喊说不出话来，嗓子眼儿像堆了块烂肉。好不容易他跟田木田哥说，快你们脚快回家去报信儿去，快叫家里来人啊！牙子小也不太小了，也明白怎么回事，一看后边追来仨男人，就知道不是好事。俩小丫头没有办法了，一前一后撒脚回家送信儿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那个黑大个三步两步就追上了小玉，砰一把把小玉的胳膊给抓住了，就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小玉拎到自己的面前，那只手一搂腰把小玉就抱起来了。小美人哪儿跑啊，哥喜欢你你知道不啊，来来来，今儿个四月十八，咱们好好的过一过，走吧，跟我进树林吧。小玉连踢带打没用啊，那小拳头能有多大的劲儿，锤到黑大个身上跟敲鼓差不多，踢他身上跟踢电线杆子差不多，一点力都没了。这小子夹着小玉就进树林，后边那俩小子看着非常高兴，嘿嘿嘿，在后头淫笑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报信的田木和田哥，这俩小丫头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，总算跑到家来了。田木在头前进屋就喊，出事了，遇上坏人了。不用解释，这一说家里人就明白了。德双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小玉在哪儿？在前街，那就是三个坏人，快去！妈的！德双啊，下地都怎么下的不知道，他的这鞋往外就跑。哎，田园田野毕竟是男孩子，两人跳下看了，把鞋蹬上，从外头柴火垛抄起两根棒子来，追上德双也跟着往外跑。这仨小伙子出来不要紧，才引出了一场杀身大祸。